好，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依稀姐的背景啊，依稀姐是谁？其实这个是大概公元前595年写的，也就是中国春秋时期，也就算是东周这个前半年的这个历史阶段，东周时期了。以色列已经被掳到哪儿？他被掳掠到巴比伦国去了。以色列完全不听不遵天主命，因此巴比伦就来了，然后呢，拉走许多人。依稀姐是一位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侍天主的祭司。好，你说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还不错，服侍天主的机会还蛮多的。他本来应该在天主的圣殿侍奉天主，但是因为天主的子民犯罪被天主惩罚，他自己也跟他们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了。以色列民虽然背逆天主还是怜悯他们，并赐他们这样一个忠诚的先知，愿意将真理告诉他们。咱们可以看一下依稀姐书二章的第五节，他说他们是悖逆的家，天主说你们是我悖逆的家，对不对？不听我的，无论他们肯听不肯听，他们必知道有先知在他们中间。天主的意思是我没有放弃你们，我给你们一位愿意跟你们讲真理的人，跟你们讲这个事实的人。依稀姐是一个他这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如果我们可以从一章开始到最后，其实也是告诉以色列人天主会审判惩罚他们，但是天主依然没有弃却他们，并且在叫他们怎么样悔改，叫他们悔改。很有趣的是什么？天主借着依稀姐告诉他们，你们虽然现在悖逆，我要借着你们面临的事情叫你们谦卑下来，并且将来要使你们复兴。这是他教育以色列的先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吗才得到天主这样的一个怜悯？也不是。天主有61次在依稀姐书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他们必知道我是他们的主。61次他所说的我所做的事情，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是他们的主。其实在17章我们刚读的有第六节也这样说嘛，使他们复活，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他们便知道我是主。继续往下走的话，我们可以看13节也是如此。十三节怎么说？十三节说，我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便知道我是主。所以依稀姐反复的强调什么？以色列，虽然你们现在卑微，将来我要使你们得荣耀，叫你们知道我是谁，叫你们知道我是诚实公义的天主。在圣经当中，以色列人是，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以色列人，形容他们与天主的关系，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个骄傲两个字，或悖逆两个字。其实我们学习犹太人在圣经中的描述，我们发现他们经常觉得自己知道，自己清楚，自己很厉害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毛病，也不需要他拯救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很骄傲。但是因为天主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帝国，好，并且使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已经逐渐的开始谦卑下来。在以西结书37章11节，圣经说，主对我说，人子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都已经枯槁，我们都已失望，我们都已灭绝。你主要他们的态度，他们在说，他们心里在说，我们如骸骨一样，我们已经失望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失望了。那依稀姐37章前半部分其实是有什么目的？天主想教导他们什么？首先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意象是象征着以色列国的，也是很清楚的。 在你大家看一下三十七章的第一节，先知以西结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骸骨，这个是一个异象，这不是真正存在的。天主使他看见，那异象跟梦有一点不一样。异象呢，他五觉都是可以啊，他可以闻得到，可以看得到，可以摸得到，对不对？他跟梦是不一样的。梦好像有一些抽象，这里很直接，主让他看到，让他下去，让他闻到，让他能摸到，对不对？很直接的一个东西，一个启示。他让他看见什么？他让他看见一个平原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说把我怎么样，他说盟主感动，盟主灵感动，见异象仿佛领我到一个平原。当我们看到平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两个山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原，就像可能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这个山上有以色列人，这个山上有腓力士人，平原都是什么？都是打仗的地方。好，你可以这样来理解，在古代中这个平原就是打仗的地方。好，两个那个算是战场啊。而且如果你看第九节，他说他形容这些骸骨为什么样的人？为被杀的人。所以实际上登到提到有一个平原，许多的骸骨在其中，而且极其枯槁，很都是已经干了。我们可以想到一个，估计当时的人依稀姐不会觉得很陌生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一个战场。战场上呢，已经许多的骨头，好，骸骨。而且圣经在第二节说什么？他们极其枯槁，说明他们已经，他不是刚刚死的骨头，对不对？死了很久了，好，肉都已经腐烂了，对不对？被虫子吃尽了，骨头已经晒干了，已经过了一段时间。那天主告诉他这些骸骨是什么？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人。好，在十一节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。他说主对说，人子，这些骸骨就是谁？以色列全家。所以他说我要我的先知知道一个事情，我要以色列人知道一个先知一个事情，就是你们在我眼前就像骨头一样，就像这些枯槁的骸骨一样。首先我们要明白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是与以色列国有关系。其实很有趣，三十七章和三十六章是连着的。如果我们学习三十六章，大家可以翻到三十六章看一下，玩一下一到十五节。在这里天主告诉以西结，向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徒弟说预言。他想应许实地，向山向水说预言，这个还比较有意思。但他说预言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以色列人知道他应许的土地上的应许他不会废弃。如果你看十四十五节，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你们早晚必归到应许之地，归回应许之地。他的意思是你别想了，你上了巴比伦去了，然后你再也不会有我所应许你的地。他说不会的，你会归回。在三十六章的十六到二十五节，天主教先知指出以色列人被掳的原因，很清楚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现在在因自己的罪而受惩罚。但是反复的强调，他没有完全弃绝他的百姓。在三十六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八节，天主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将来必得救，他必将他们得救。那很有趣的这个经文，你说呢？那牧师，我们今天学这个是有什么？这个经文是有什么意思？实际上，这个意思直接最直接的意思是应许以色列人说，将来我必使你们得救。你们虽然罪很多，你们虽然离开我，但是你们将来会悔改，会向我，我要再次使你们有生命了。这是他想给以色列人表达的意思。其实三十七章的骸骨异象是指以色列人说的。 其实我偶尔会听到一个牧师拿这个讲教会的，将来教会必有大复兴，你看像骸骨一样，好像不太符合想象文。好，主在告诉以色列民，将来你们不归回应许之地。我有个问题，发生了没有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过，好，不止一次。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，这个是实际历史。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进去是耶路撒冷被掳，对不对？被掳之后，哎，他们又归回到应许之地。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的以撒拉尼西米记尼西米书，它都是在做什么归回的过程。好，这个也跟中国有关系。开封的犹太人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河南开封，大家知道早就有犹太人，他们从哪里过来？他说巴比伦过来的。怎么犹太人，怎么巴比伦还有犹太人呢？好，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归回有一部分，没有归回有一部分，没归回的一部分后来就走跟中国人做生意啊，开封就有了犹太人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实际历史，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。好，那被掳之后天主教他们怎么样？教他们归回。很有趣。这个也不仅仅是指伊西结不是这个尼西米和伊斯拉这个归回，也指的将来的归回，全以色列都能得救的归回。其实如果你看罗马书11:25-26，他说弟兄们，我需要你们晓得这奥妙的道理，省得你们自以为聪明，以色列人有几分顽梗。保罗在说他们现在拒绝了耶稣基督，他说等着一帮人进教的数目足了，那时候以色列全族都要怎么样得救，像不像这个意象中所看见的？对不对？全族都要得救了。如经上说，他说有位救主从熏出来，熏就耶路撒冷嘛，消除雅各的罪恶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还没有他最后具体的应验。好，但是天主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，又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什么？肉体。一个是在我们印象中，我们先看到骨头又回到一起了，骨头回到一起了，又看到什么筋与肉皮肤。好，这个是一次发生。然后后面他还得讲到，还得等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有什么，就有天主的灵伏庇于他们，使他们怎么样复活。其实实际上天主在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他们的最后的复兴要分两部分，一个呢是肉体上的归回。很有趣的是什么？二战之后我们才有了以色列国。意思为什么有以色列国？因为天主说将来以色列要继续回来，但首先只是肉体上的回来，他灵魂是一个与天主有关系的吗？也不是，在天主面前他还是没有完全活过来。那这个在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个将来的事情。好，然后大家说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了。好，可能会有这样的概念。如果你不对圣经有一些生疏的话，可能你说啊，牧师我听不懂。好，那你这个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讲这个信息是为了什么？实际上我要大家，虽然这个意象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复兴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普世性的原则，关于人怎么样在天主面前活过来，怎么样有属灵的复兴，这是我今天想教导人的。好，实际上我们可以说，从亚当到现在，我们人共有的问题其实也存在这个意象当中，并且我们所需要的复兴它这里也记载的，因此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好，简单我们就一起看吧。首先第一个我要你明白的原则很简单，人如什么？骸骨。人如骸骨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如果我们看这个1-2节，我们发现他比喻的这个骸骨是谁？是人。在这里比喻的是以色列人。但是我其实1-2节他说这个意象，我看到骸骨极其枯槁。11节告诉我们这些骸骨是以色列人家，他们怎么样，这些骸骨象征着什么？象征着人。但是有趣的是什么？这个在圣经中是天主常用的象征。 这是他常用的象征。这个象征不是依稀解给他自己讲的比喻，不是他自己造的象征，不是很特殊的。实际上这个在圣经中是常见的，在天主面前罪人是如骸骨一样，如死人一样。好，在这永生天主面前人是死的。你说牧师你在表达什么？大家翻到约翰福音，我打到 PPT 上，但是有一点那个字有点小，怕看不到。约翰福音五章，咱们看24到26节。约翰福音五章24到26节，咱们看圣经怎么说。他说，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听我话有信差我来的父的人，他说都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。你注意后面这句话，是已经出什么死入生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必听见天主的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活在自己有生命，死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天主在说什么？天主在说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，死人能怎么样？能够复活。他将人比喻什么？比喻死人。他说死人必要听见天主儿子的声音，就像依稀解说声音说预言，骸骨听见就怎么样复生了。同样现在这个时代也有死人要听见声音，也一样复过来。那你可能说，那牧师呢？我们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死人呢？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活过来呢？其实当时圣经说我们都是这样子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这样说：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，如同什么？死人一般。天主说我们在天主面前是死人了。为什么是死人？因为我们在罪恶之中。我们可以说罪恶成为我杀死我们的器具了，缠绕我们的，是我们没有生命之力了，我们已经死了。圣经说这个也是很多人不太理解的经文，罗马书五章12节说什么？他说罪因一个人入了世界。好，那谁先犯的罪？圣经告诉我们亚当犯了罪，罪就入了世界，然后死也是因为罪有的。然后我们说罪死就临到每一个人。然后后面他说一句话，他说人人都有死，因为人人都有罪。其实我们要明白，实际上在天主面前，如果我还在罪恶之中，我还没有聆听耶稣的声音，我还没有接纳耶稣基督，在天主面前我是个死人。我是个死人。格罗西书2章13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你们从前是异邦人，顺从私欲的，在罪恶之中，后面有加了一个比喻，如同什么？死人一般。现在天主叫你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着，已经赦免一切的罪恶。天主是我们像这个骸骨一样再次复生。以弗所书5章14节，圣经这样说，所以睡着的人应当起来，如同什么？死而复活，基督就必光照你。天主在呼唤什么样的人？死人。你说哎呀，我想就了解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。简单，天主在叫死人复活。天主在叫死人复活。天主是他的先知，看到以色列人的真相，看到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，并描述他说，他们就像骸骨一样死在我面前，而且极其枯槁。他表达是什么？他表达实际上是我们人同有的问题，我们都有的问题。除非天主拯救我们，在他面前，我们都是死人。弟兄姊妹，我要你思考，在天主面前，所有不悔改、笃信耶稣基督的人， 都是死人。他们不是等候将来的死亡，他们已经死了，而且是极其苦恼，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没有任何希望。好，那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这个道理。你说我爱慕师，我没死，我还有活力。好，但是你所谓的生命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放纵罪？罪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。雅各书很清楚说了，我们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恶来，罪恶一起就生出死亡。实际上我们就像什么，天主用的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在在场的牲畜一般，先吃好等候被宰的日子，在天主面前我们如骸骨一般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与有天主隔绝。你说牧师就这么简单，我是死人，因为我与天主没关系吗？这是圣经所说的，天主是生命，与生命无关，不就是死吗？对不对？天主，我们与天主隔绝啊，我们就成为死了的人。大家应该知道亚当夏娃的故事吧？天主告诉亚当夏娃，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注意他说什么，吃的什么日子你必定死。他没有说你吃过了30年、50年、100年你会死的，没有，他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问你，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们死了吗？死了，只不过不是肉体的死亡，是灵魂的死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也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死是有两种，一种是肉体的死亡，一种是灵魂的死亡。好，没有这个已经在灵魂上去世的人必有最终肉体的死亡。但是圣经把死亡分成两个，他说第一次的死，第二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指的什么？指的肉体的死亡。第二次的死指的什么？指着永审，这个永远的审判。好，所以我要大家意识到这个事实，实际上人如骸骨，这个是天主常用的象征。但是第二个小要点就是天主叫人查看。你说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伊西姐先知不知道他以色列民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吗？他知道，他是因为做先知经常被他们虐待的，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的属灵状况。但是你注意天主在异象中做他让他做的事情，他说是我四位查看骸骨，我看见骸骨甚多散在平原。他说骸骨极其苦槁。你注意他让他做什么？天主让这个先知下到平原里四位周看，四位查看，天主叫他查看，而且是四位查看。他说你下去，你走一走，你看一看。但咱们不能忘了，其实在第一节，咱看看第一节，第一节说什么？第一节说，我蒙主的灵感动，现异象，仿佛领我到平原遍满骸骨。他已经见过这个骸骨了没有？他见过，第一节就看到，我看见平原全是骸骨。主说不不不，你下去周围查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查考完了，你看他的反应甚多，极其苦恼。天主叫他下平原里面去详细的考察。你觉得这个有什么目的？他看到平原是骸骨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他们都是死人在你面前，我清楚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说你下去看看，我要你四周查看看，查看，你转一转，我要你详细看看，离他近一点思考一下。他回来的反应是甚多，极其苦恼。 如果他没有神没有这个思维查看的这个命令，可能他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天主是他看的是谁？自己的子民，自己的亲戚，自己的朋友，他现在在服侍的在巴比伦帝国的人的实际属灵状况，天主叫他查看，他叫他查看，很有意思。这种意象，还有另外一个使徒受到这样的意象，就是使徒约翰，在《摩西录》的20章，他也看到，也见意象，他看到的是百宝座的意象，并且看到的也是什么人？死人吗？你注意他的意象中怎么说？他说又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站在天主面前，有书卷展开，有另一书卷展开，就是圣名书，所有的死人都拼着树上的所记的，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。你看到他看见的意象是什么？也是死了的人，但是他看见，他说无论大与小，详细的看到他看见死了的人。天主是两个先知用天主的视角看人类。其实我们需要见同样的意象，我们需要天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到我们的亲友，看到我们的同事，我们同学如骸骨一般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，我清楚，好，属灵的死亡是什么，我也知道耶稣基督来的原因，我也知道人在天主面前是什么样，但是天主教你思维查考，看清楚这个事情。除非有人关心到他们的灵魂，除非有人为他们祷告，给他们讲天主的福音，他们必永远沉沦。我们需要以天主的视角查看我们周围，我们需要有基督那样的心，基督那样的视角。在马太福音9章36节，他说看见大众的人就怜恤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没有牧羊的人一般。我要你考虑耶稣实际看的是什么，他看到一群饿的想吃饭的人，他看到一群不相信他将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看到一群想利用他的权利得到身体的医治，但是他看过了这些，并看到他们心里的问题，但他有一个身体的反应是什么？怜恤。其实除非我们像他一样看到我们周边人的困境，我们不会有怜悯的心。我们需要像先知一样周围查考。第二，我们说第一是人如骸骨，第二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的是复生在主，复生在主。请大家看3到5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主对我说，人子呀，你像这些骸骨可以复活吗？我说主天主啊，这是主知道的。主对我说，你注意，你对这些骸骨说预言，说你们这些苦骨须听主的话，主天主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将生气复辟你们，使你们复活。首先我们看天主的疑问，天主对他说什么？人子呀，你想这些骸骨可以复活吗？这个很有趣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他为什么要问依稀姐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实际上天主这样查问先知，可能是因为先知心里有一些不清楚吧。但是最后依稀姐的回答从表面上还蛮好的，主你知道，对不对？主你知道。但是我想你考虑为什么天主会问他这样的话， 你觉得可以吗？好，依稀姐天天在服侍悖逆天主的人，在讲他们不爱听的消息，你不觉得依稀姐会有点失望吗？耶稣在问他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你觉得他这种人能够复生吗？能够复活吗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主能叫人复活吗？主能拯救人吗？其实圣经在以弗所书2:5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正在罪孽里如同死人一般，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我们仍是赖恩得救的，其实我们经历过天主拯救的过程，我们应该心里知道，天主是能叫人复活，天主是能叫骸骨再次复生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人的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、政治环境，人家的素质、他的教养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天主聪明，这个人不会信的。天主在问你说，天主能叫骸骨复生吗？好，这是天主要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个心。其实我们经常以难为借口，我讲给这样的人他不愿意听，对不对？我讲给他他不愿意听，哎呀太难了，没有人愿意信。我问你，天主是否能叫骸骨复生啊？有时候我们也忘了我们从哪里救出来的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当年的我们，天主依然能救我们，也能救他们。最后我要看第二点，我要看神迹的能源，这个来源是从哪来的，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。三是拯救使他们复兴的能力，在37:5他说什么？主天主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“我必将生气复辟你。”这谁做的？是先知做的吗？是依稀姐靠着他的力量做吗？继续，如果我们往下看的第14节，37:14，他说：“我必将我的灵复辟你们，使你们复活；我必使你们安居谷地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便知道我耶和华怎样说，便怎样行。”这是主说的，不是依稀姐能信神迹，不是依稀姐口才好，不是依稀姐自己的力量能成就的事情。其实人信主都是靠着天主的能力。经常我们觉得跟我们说的话有关，传福音的方式有关。那我们不能说与我们讲或不讲没关系，但实际上人信主不在于我们所说的话，而在于天主的能力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要做这个工作。约翰福音16:8，圣经说：“他既来了圣灵，他说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”能叫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罪，不是一个有口才的牧师。如果你心里有天主的话扎过你的心，说我有问题，我需要救主，这是圣灵的作为，不是人的作为。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用我的聪明、我的技巧，我这样方法来代替圣灵的工作，那么你在欺骗自己。我们的福音该靠着圣灵去传，求圣灵借着我们的话语感动人心。从来没有说我要给你力量。对不对？他没有叫依稀姐说：“好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给你力量，依稀姐，然后你做成这个事情。”没有，他没有允许我们力量， 其实我们的使命也是如此。马太福音是28章18-20节，圣经怎么说？他说耶稣近前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你们了，是吗？没有。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，你们去。这个很重要啊。天主不是说我已经给你力量，你随便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力量都你拥有的都是你的，没有。他说力量在我，依靠我的就有力量，按照我意思去做的，我会给他他需要说的话。这个很重要。使徒行传4章13节很有趣，比较喜欢这个经文。他说众人看见彼得约翰放胆辩论，又知道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便觉得稀奇，认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。当这些以色列人的官员听见约翰的彼得讲道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不是没有文化的小民吗？但是你注意他说什么，等意识到他们是跟从基督的，他们自己都认出这个力量的根源。其实我们愿意靠着自己的聪明做天主的事情，天主说不，能力在我，顺从我，跟从我，做我的门徒，我就加于你们你们需要的力量。我们知道自己不行，知道没有力量，但是发现我们还不愿意真正的求圣灵的充满，不愿意洁净自己的心，渴望追求天主的意思。其实我们传福音的障碍就在这里。第三，虚有先知。第三个原则，虚有先知。你说什么意思？我们前面提到人入骸骨，提到复生在主，第三，虚有先知。37章4节说什么？他说主对我说，你对这些骸骨说预言，说你们这些苦骨须听主言。主命令谁？先知说话。他告诉先知，你告诉你向骸骨说话吧。天主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将来复生，但是这个借着谁的口？先知的口来做的。罗马书10章就把这个表达得很清楚，14到15节，然而未曾信他，焉能求他。你主要信是怎么来？求。实际上信心的最后结果不是怎么来的，不好意思说，信最终的结果是求嘛，求告主名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相信有主，但是如果我不求告主名，那我还没得救，对不对？他说然而未曾信他，焉能求他，未曾听见焉能信服，未曾传道焉能听见，未曾差遣焉能传道呢？问你保罗在问的问题，如果我们不差遣人去做这样的工作，如果天主不差遣人去做这样的工作，人能信主吗？不能。好，圣经中你找不着一个例子有人，我拿了送了我一本圣经，我自己看看就懂了信主了，没有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未曾传道焉能听见。你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听过别人给他讲福音信的，没有，圣经说没有。很多人说，我见了异象我就信了，就说我们在说谎话，因为未曾传道，对不对？焉能听见。这个很重要。不但如此，在格林多后书5章18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万事都是从天主来的，天主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复合。这个是哪一个和啊？不是合一的和，和平的和，对不对？使我们复合。好，又将劝人与主复合的职分赐给谁？天使？没有，赐给我们。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借着先知，你向他们说话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告诉我们，天主需要先知啊，他需要开口讲他话语的。这个职分他赐予我们。有一次彼得，有个天使从监狱释放了彼得，他说你去传扬基督的道理。我有个问题，那天使不就自由了吗？为什么天使不传呢？因为天主没把这个职分给天使，而给已经从死里活过来的人来做这个工作。但是需要什么样的人？第一，需要顺从的先知。天主说了两次，在这个意象中，遵命。王，你注意，第一次是在七节，在第七节他说：“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”37章10节，他说：“于是我遵命，遵命。”这个很重要。如果这是天主的职分，靠着天主的能力去做的，那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遵命去做。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，你当去劝化万民，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他说直到世界的末日，阿们。好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当去。好，这是命令句。好，他不是讲给我们讲事实，这是命令句，你需要去。那天主能适用的人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他必须遵命。好，你要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没有带领过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，你在遵守天主道理上是有问题的。你需要遵命，你需要遵命，非常重要。但是第二，需要什么样的先知？需要述说天主话语的先知，主言的先知。咱们再看一下第四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主对我说，你对这些骸骨说预言，说你这些枯骨需听先知的话。没有，去听谁的话？主的话。他不仅仅要顺从的先知，他需要述说主话语的先知。那这里其实也得说清楚，如果你不懂主的话，你不能说主的话。我感觉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别的，可能最大的问题是，第一，我们不顺从主；第二，我们不懂圣经。好，可能说前书2章4到5节，圣经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世人智慧的什么啊，满眼、完眼，谢谢，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，教你们信的不应人的智慧。”只因天主的大能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？我没有用什么巧语、什么世上的智慧来诱惑你、来说服你，没有，我用的是天主的道理。这样子你可以引天主的大能，从天主的话语的渠道来怎么样来信服。天主用的人不是最聪明的，不是最有能力的，是愿意跟随主并说主话语的人。格林顿前书1章26到27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他说可看你们蒙召，按照世俗算为智慧的不多，算有能的不多，算有尊贵的不多。看见了吗？天主却选择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那智慧的羞愧。”拣选世上软弱的。那天主怎么形容我们？形容我们第一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不尊贵，愚拙，软弱。这是天主适用的人。 但这个好有意思，因为好像我们所追求的跟这个不太一样。我们追求的是世上的智慧，追求的是世上的尊贵，追求的是世上的能力。但是当我们传福音无效的时候，我们在好奇为什么，好像我们没有把自己真正的给予天主，说主啊用我，用我的语，主啊用我笨的口讲出你话语来。其实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不会感到哎呀怎么办呢，没有，我就是不聪明，我就是没有世上的智慧，我要有我不会在这里。好，天主需要什么样的人？述说主话的人，述说主话的人。你说牧师你讲这么多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骸骨的印象应该教导我们三件事情：人如骸骨，复生在主，须有先知。如果你能明白这三个原则，其实会改变我们的人生。当我们真的去查考我们周围的人，发现真的他如骸骨一样，哦，我们可能一下子就会有动力了。当我们明白复生在于主，不在于我，我不会去依靠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会开始遵天主的命，说天主的话。我希望今天讲的能帮助大家，一，对于天主对你的这个使命和职分，给你的使命和职分能够更清楚；第二，也能够促进你传福音的事工，也可以让我们思考自己周边，自己和周边的人在天主面前是什么样的。也许你今天说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啊，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，天主能叫骸骨复生。如果你愿意来到天主的面前，他愿意拯救你。